是他们敬拜的时候也是也乐器都没有啊，没有钢琴都没有啊，没有乐器，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大陆讲叫干唱啊，干唱就是我想是啊，神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他。那前面两个礼拜啊，胡牧师跟吴啊温牧师跟胡牧师啊，他们讲到的信息都是跟那个耶稣基督复活有关系。我想很多人注意到，每年的复活节都是时间不一样的，是不是？在三月份，在啊四月份中间，有没有人知道最早可能是哪一天？复活节最早可能是哪一天？最晚可能是哪一天？啊，最早的可能是3月22号，最晚的一天是4月25号，所以中间有35天的时间啊，所以每年的这个复活节是在这中间啊这一天。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啊，复活节是至关重要的，主耶稣啊复活升天，回到了父神的身边。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去啊是为信他的人预备地方，将来他会再回来啊，再回来接那个信他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从信主的一刻开始啊，就已经是在等待回家啊，等待回天家，回到啊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的家园。所以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就是等待回家。实际上我已经啊有两次给大家分享过同样的话题，是在2月份的两个主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稍微回顾一下。我也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什么？那上两次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在马可福音13章的经文。马可福音13章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啊，在礼拜三的时候，他对门徒的教导，在礼拜三的时候，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啊教训了好几批人，有祭司长、文士啊，有啊长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希律党人啊，好几批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挑战，挑战主耶稣的权柄，挑战他对旧约律法的啊解释，挑战他对啊罗马人啊政府关于纳税的问题，还挑战他啊对婚姻跟复活的关系等。那主耶稣的回答让所有来到他面前的那几批人都变得哑口无言啊，无话可说。那些人呢，都基本上是明白了主耶稣的啊教导，他们理当是应该谦卑下来，改变心态啊，认罪悔改。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啊更加仇恨主耶稣，并想办法要杀害他们。所以在礼拜三的下午啊，主耶稣带门徒从圣殿里出来，来到耶路撒冷东边2里路的地方，有个叫伯大尼的村儿，啊，在那之前有一个叫橄榄山啊，他先来到橄榄山啊那上面，他出来啊，跟门徒出来的时候，在出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人看到眼前那个啊圣殿，大家赞叹说这个圣殿非常的啊雄伟壮观。因为当时的圣殿是在啊，差不多用了40几年的时间，啊，扩建修成的，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那主耶稣借着门徒们啊对这个圣殿的留恋和这种赞叹这个话题，对他们做了一个啊很长的教导。他告诉啊门徒们和他相信他的，以及我们今天读他话语的人，圣殿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以末世会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预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作者马可用了啊13章的经文来记载主耶稣啊关于末世的教导，所以提醒门徒们，也是我们今天人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应当警醒什么？他告诉门徒们啊，那个圣殿，那个很漂亮的圣殿会彻底被毁坏，以后会有亵渎神、敌对神的人出现啊，会有啊一些啊假的先知出来来啊迷惑人，会预言啊耶稣哪天来到，也有人会来冒充啊基督的名。那他也提醒门徒，在他第二次来之前啊，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包括地震、战争啊各种啊 灾难出现，也会什么，宇宙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来的时候，并且告诉他梅同伟，他会驾着云彩，驾着云彩来到，来接那些已经睡了，就是已经啊信主去世的人，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也让那些当时信他还在地上活的人，身体啊瞬间改变，被提到空中跟主一起相遇。所以，当然他也提醒门徒们，具体什么时候来啊，没有人知道，连当时在地上的人子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他恢复了神的全能性，他知道父神的计划，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神的一切计划。所以主耶稣提醒这些门徒们，在等待的时候，在等到回天家的时候，要常常的警醒，常常警醒，要铭记他自己说的话，不要被那些假的先知、假的教师所迷惑。也提醒门徒们要当警醒，要靠神的话语和靠着神的智慧，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明智的选择跟决定，否则的话，在走天家的路会迷失，会走弯路，会浪费了回天家的时间。那在几个礼拜以前，在3月份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关于一个女子参加她的结婚仪式的一个事情。那位女子已经30几岁了，30几岁那个盼望已久的婚礼的仪式终于要来了。所以婚礼那天早上，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漂亮的婚礼服，高高兴兴的开车要去参加她的婚礼的仪式。结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去的路上去参加婚礼仪式路上，被警察戴上手铐给抓走了。什么原因呢？那天早上他喝醉了酒，酒后驾车，路上的时候他自己的车跟另外两部车相撞。所以那位女子本来什么是要去参加梦寐以求的婚礼，因为自己的没有警醒，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没有到达预先计划好的那个地方，结果影响了自己的婚礼的仪式，耽误了时间，当然他的所作所为也给很多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同样，我们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不是被动的在等待，神是盼我们能够常常的做一些有智慧的选择做一些合乎他心意的决定。所以我们前面讲马可福音作者马可差不多用13章的经文来记载了主耶稣对门徒关于末世的教导。实际上主耶稣那天对末世的教导还有很多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是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而马太福音有很详细的记载。那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作者马太在24章记载了马可福音13章的内容另外呢，他用25章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用25章这个整个一个篇来记载了耶稣关于末世的其他的教导。那我们今天会暂时离开马可福音我们会来讲马太福音第25章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来看看。在等待回天家的路上，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尽心尽力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如何能够为他忠心的摆上能够参与他神国福音的施工。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所以你可以打开你手里的圣经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印刷版的都可以。马太福音25章14节，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谈到以后，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仔细来思考。好，马太福音25章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你的一千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来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列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就是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心里面来做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第14节，耶稣在这里说一个人往国外去，叫了仆人来，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们是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关于天国的事情他有一个主人出国到国外，过一段时间再回来，来表达来向门徒表达有关天国的事情。那主耶稣多次用类似的比喻教导过他身边的人，那每次表达的含义都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特别的强调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要用那个比喻来向他的门徒们，也当然是向我们今天人来表达，他第二次来之前，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还应当有什么样的义务应当进行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出远门，把他所有的仆人都叫到跟前来，叫他们过来干什么，在他出国之前把他的家业分给了仆人，让他们来管理。主要是怎么分的呢？15节这里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国外去了。主人很清楚每个仆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每个仆人的才干的具体情况，将家里的产业分给他们管理所以三个人，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了一千，之后就到国外去了。那到国外去的意思是他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来，不像现在以前的交通工具都是非常的落后缓慢。那主人把家业分给仆人，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对他们有什么期望？我们知道仆人他的是要完全什么为主人服务，是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听从主人的命令。所以这几个人拿到产业以后，当然是要帮助打理主人的家业，当然主人是要期望他们会用这些得到的家业去什么，让它变得更有价值更有价值。那一会儿我们会知道主人的确是这样的心意。那我们先看看这几个仆人是怎么来做的拿着那个主人的这个家业怎么做的。16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所以拿了五千银子那个仆人随即拿了银子去投资做买卖。这一个关键词叫随即。什么叫随即？就是立刻马上一点功夫都没耽误，一拿到主人的财产银子就马上去什么做买卖，结果赚了五千银子。很显然第一个人非常明白主人的心意他不仅是明白了，他明白了以后忠心有主人的托付， 尽他的能力啊去经营主人的产业。十七节，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啊，另赚了两千。第二波从主人那儿拿了两千英，也照样啊，照样赚了两千。这里也有个关键词，也照样，照什么样，做什么样，就像第一个波一样，拿到主人的财产以后，一刻功夫都没耽误，马上去什么，去投资做买卖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结果他用主人的两千银子也赚了两千。很显然啊，第二波也是非常清楚明白主人的心意。同样，他不仅是明白，他有行动，他遵循主人的托付啊，尽心经营啊主人的产业，让主人的产业变得更有价值。那第三个仆人，他是如何做的？十八节，带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啊，他说带，是拽着的意思，说明他跟前面的两个人做的是完全相反，啊，他没有将主人给他的银子用来去做买卖，他做什么？在地里面挖了个坑，把主人的银子埋到了地里面去。那第三个仆人，他明不明白主人的心意？啊，一会儿我们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明白主人的心意。那这里讲三个仆人对主人让他们管理的家业的做法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跟第二个，拿到主人的家业以后啊，马上去行动，马上去做买卖，让主人的啊财产变得更多更有价值。那么第三个人做法完全相反，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主人回来以后，对这三个仆人会如何来啊看待。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里说过了许久，产业的主人从国外回来，要和他的仆人们一起来算账。过了许久，就说是什么，在国外待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主人给仆人们很长一段时间，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筹划他们所得到的产业。时候到了，主人就回来，按照自己的计划就回来了，要跟他们一起来啊算账。二十节，那领五千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所以领了五千银子的仆人，除了将主人给他的五千银子拿了以外，把他赚了五千也拿到主人面前。那主人是如何来看他的呢？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说，你做得非常好啊，并称呼他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主人是用良善跟忠心这两个词来描述第一个仆人啊，这跟后面用那个啊恶跟懒描述第三个仆人啊相对应。我们知道良善跟恶是相对应啊，忠心跟懒惰相对应。良善是什么？这个人身体好啊，心态正，他体贴主人的心意。那恶是心态显然不正啊，是故意的跟主人来作对。那么忠心是殷勤啊，尽心尽力委身于主人的托付啊，别人的托付。那懒惰呢，显然是他知道要做的事儿，但说是故意拖延，故意回避自己当尽的责任。那从主人对第一个仆人的称赞来看啊，第一个仆人是明白啊，他明白主人的心意，并且忠心于啊主人的托付，尽心尽力用他的才干，用他的能力啊，来积极来打理主人的产业。那主人对他的称赞不仅是说已经做得很好，他接着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啊。不多的事儿是讲到有几件事或者小事儿，主人告诉第一个仆人，你既然在小事上啊愿意忠心摆上，那以后我会把更多的事儿，更大的事儿让你来管理，让你来经营。 不但如此，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主人对仆人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邀请仆人进到他家里来，一起来享受主人已经为他预备好的喜乐啊，那种快乐福气。很显然，啊，主人是早就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快乐，早就预备好那个福气，是等待着那他的仆人来到一起啊，一起来享受。我们看第二个仆人的情况，第二十二节，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所以领两千银子的仆人也是来向主人汇报工作，他啊讲的跟前面第一个人是一样的，把两千银子拿来，另外把他赚的两千银子也一起拿到主人的面前，那主人如何回应他的呢？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啊，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主人对第二个仆人的讲话啊，与跟第一个仆人的讲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哈，他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跟第二个仆人的啊回应是完全一样的。主人同样的称赞第二个仆人，并且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面来享受已经为他预备好的快乐和福气。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的情况，二十四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自动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啥地方要聚敛。”似乎到了，那一千银子的仆人也来到主人面前来汇报工作。啊，他这里称自己的主人是什么？是个忍心的人。什么叫忍心？忍心是跟不忍心的相反，是不是？假如我们说一个人不忍心做什么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是心肠什么？是软的，是不是？是又体谅别人的心。反过来，假如说一个人是忍心干什么事儿，这表明这个人什么？心肠是硬的啊，不给别人任何恩典，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第三个仆人说自己的主人是一个忍心的人啊，换句话说，他说什么？他说自己的主人是心里边心肠硬的啊，没有商量余地啊，不给恩典。他说主人啊不讲理，没有撒种的地方还要去收割啊，故意刁难。我们知道啊，主人给家业给银子给仆人，是让他们来经营管理啊，将那些产业变得更有价值。但是第三个仆人他如何来管理，如何管理主人给他的家业呢？第三个仆人在这里接着说，在二十五节上：“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一千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第三个仆人因为是害怕啊，就把主人托付他的银子埋在了地里，你说那个仆人怕什么？从下面啊，这个主人对他的回应来看，可以看到他是怕什么？怕做买卖得赔了，对不对？好了，这样的话呢，主人来了以后呢，他很怕啊，交不了账。那表面看起来，这个第三个仆人还挺有什么，挺谨慎的，做事很谨慎，是不是？怕亏本，把这个银子埋到地里面去。我们看看主人对他如何对他看的。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来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地方要收割，没有啥地方要聚敛。”啊，主人对第三个仆人评价是又饿又懒。那我们前面讲过，饿什么是跟善相对应啊，懒惰跟忠心相对应。那在这个地方，恶是什么？表明第三个仆人他心里面是心地硬的啊，不体贴主人的心意。懒惰是很清楚，他自己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他找各种借口就是不去做他当做的事情啊。所以在二十六节这个地方，主人对仆人说：“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地方回去收割，我没有撒地方我会去聚敛。”在二十七节说：“你就当把什么？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你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来收回。”那从表面来看，主人是同意啊，这个仆人 对他的评价，但实际上是不是，是主儿顺着那个恶仆人的思路来回答他。主儿对仆人说，假如你真的是那样看我，你假如你对我的认识真的是那样的，我是一个不讲理的人，那你就应该更加谨慎了，那应该更应该做点什么了。假如你怕亏本的话呢，你至少可以把你银子放给那个兑换银钱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银行啊。假如你那样做的话，你至少可以赚一点利息，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息一起来啊，一起给我。但是我们看到第三个仆人啊，根本就不体贴啊主人的心意，对主人还有很大的偏见啊，为自己找借口。所以主人说，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第三个仆人是很清楚的，他清楚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主人一定会回来的，他很清楚主人一定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检查他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一定需要向主人汇报他所做的。但是他虽然他明明知道啊，明明知道主人要他去做什么，他也有能力，因为主人说根据个人的才干。这个第三个人也有才干，也有能力，那么主人也给他足够的时间，给他足够的时间去筹划、去打算，啊，让他的那个家业能够变得更有价值。但是他啊，第三个人就选择啊心硬，选择懒惰啊，没有去那个做他当做的事情，啊，那结果受到主人的批评。不但如此，还会得到什么结果？28节。那主人对那个仆人继续说，夺过他这一切来，给那有10000的。主人告诉身边人，把第三个仆人的那一千银子给抢过来，给拿过来，给那个已经有10000的，也就是说给那个第一个仆人，因为第一个仆人一开始有5000，又赚了5000，已经有10000了。那主人说啊，把那个钱啊，把那一千再给那个有10000的人。那从主人啊对第三个仆人说的来看，实际上主人一开始给他们的这些银子是属于他们，给他们自己的啊，让他们自己来管理的。但是呢，因为第三个仆人没有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所以他那些本来是他的银子，那到最后那个也被拿走啊，被拿走给了那个什么，给了那个有更多银子的第一个仆人。那主人在这儿讲了个原因啊，第29节，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叫这无用的仆人啊，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说凡有的意思是已经有了很多啊，有了许多。因为刚才讲第一个仆人已经有了10000啊，那主人还要让他有的更多。没有的意思不说什么都没有，是啊，手里边东西少。我刚才讲第三个仆人一开始只有1000银子，比别人已经少了很多。而主人说，虽然他手上的银子比别人已经少，但是我会让他变得更少，将他手上的银子全拿走。所以第三个仆人那之前得到的银子也被拿走，不单是银子被拿走，还有什么结果？30节，这里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人称呼第三个仆人什么？是无用的仆人，无用仆人。主人对啊第三个仆人的期望跟前面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啊希望他拿到这个银子以后去啊尽心做买卖，能够啊去把它变得更有价值。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他没有体贴主人的心意，没有忠心的去使用他的才干和能力，而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人。相反，那么前面的两个仆人，在主人的眼里面就是有用的人啊，就是有用的人，因为他们两个忠心的为他的主人摆上，啊，忠心的来使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所以呢，主人吩咐啊，身边的人把那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那个人在那儿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在那里痛哭流涕、懊悔，一切都来不及了。因为很显然，第三个仆人的结局是很可悲的啊。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到底要表达什么，表达什么？所以刚才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都是主耶稣在该莱山上对门徒的教导，是关于末世的教导，在他离开世界以后，在他第二次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啊，会发生事情。那刚才就是我们也提到过，在马太福音24章跟马可福音13章记载的是啊，记载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门徒们，你们啊，我走了以后我会再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啊。我们刚才讲有假先知、假教师来迷惑人，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会出现啊，有那个宇宙也会变化，他也会再来，会在荣耀里面驾着云彩来，也会让那死人复活，要让那些信靠他的人，当时还活的人身体改变啊。但是他也说，这是什么事，这个事情发生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你们在等待的时候要警醒，你们等待的时候要什么，要做些选择啊，要如何能够啊来思考，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行走。那除了这个以外，他说在他回来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先发生，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那儿说的啊。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一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在他第二次来之前，福音要先传遍天下。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啊，我们都是有责任，耶稣离开之前也告诉门徒们，我们确实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每个人都是有责任来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在也就是说，我们在回天下路上，信了主以后在回天下路上，我们需要参与啊神国的施工啊，福音的施工，然后不断预备自己啊，来警醒，一边等待，一边来参与啊他神国福音的施工，为他做见证。那如何来参与呢？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段经文啊，完了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段经文，主耶稣用这个分银子的比喻来表达什么？表达恩赐啊，表达恩赐。那他用说主人是主耶稣，也是给我们每个人啊，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多，人是恩赐大啊，有银子多的人就是你的恩赐多，人是少的人就是恩赐少一点。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神那儿得到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多少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什么呢？并不是说恩赐多的人、恩赐大的人更好或者更重要。在主耶稣的眼里面啊，在我们刚才主耶稣用的比喻，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跟第二个仆人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的眼里面两个人是平等的，对不对？两个人是平等的，对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的评价是完全一样的。第一个赚了5000，第二个也赚了，第二个赚了2000。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这两个人是什么？是完全同等重要的，完全一样的，因为他用同样的话语来称赞他们。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啊，派你许多事儿，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对第一个仆人跟第二个仆人讲的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肯定是一样的啊，说明这两个仆人虽然啊，这两个人虽然他能力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得到了同样的肯定跟评价啊，因为他们两个都被称为既良善又忠心啊，既良善又忠心。他没有说啊，你第二个仆人只赚了2000银子啊，没有第二个好啊，他没有这样讲，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在尽心尽力为主人摆上。所以那这段话语我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提醒啊，我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会啊得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你说，哎呀，我没有恩赐，没有这种人啊，我们没这种人，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至少啊至少有一样恩赐，至少有一样恩赐。那这个恩赐大小可能不太一样啊，多少也不太一样。让我们在啊教会里面，在肢体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啊，要让我们有在不同领域服侍。比如说我们在有的人啊善于在教导小孩子，有的人善于教导成人，有人那个善于关怀探访，有人善于传福音，有人善于带领敬拜唱诗，有人很善于管理教会的日常的一些事务。那有人也有专门有祷告的恩赐啊，有祷告的恩赐。所以在人看来，这些恩赐，这些可能有差别。有时候我们觉得哦，他这个服事比另外一个服事更重要，但在神看来，都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他根据他的意愿来分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我们的服事在他的眼里面是同样重要的啊，同样重要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关于恩赐跟服事的一个例子，常常会被有一些人误解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姐妹两个人，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的。那有很多人对这个姐妹两个挺熟悉的，还有个他有个弟弟哈，叫什么名字？拉撒路哈。一提拉撒路，好多人更清楚。那这两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看几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0:38-42，路加福音第10:38-42啊。是这样记载的哈，《路加福音》10:38，他们这讲的就是讲了主耶稣和门徒们，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了他的道，马大似乎的事儿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儿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气，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妹妹玛利亚在那儿做什么？在主耶稣的面脚前听道，听神的话语。姐姐马大就做什么？非常好客，是不是？在那里耶稣他们一进村就赶快的请他到家里面来做客，对不对？忙前忙后，鞍前马后来什么？来伺候客人，来伺候客人。那么在他伺候客人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这里说马大伺候的事儿多，心里忙乱，就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抱怨了。抱怨什么？他说：“我这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来伺候你们，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马大在耶稣面前抱怨，妹妹没有帮他，很有意思哈。马大没有跟他妹妹直接来沟通，当时他妹妹在哪里啊？就在眼前嘛，是不是？在耶稣的脚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主耶稣跟他们这姐妹两个跟这个家庭是非常的熟悉哈，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好的。那主耶稣来跟门徒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每次经过伯大尼的时候都会基本上都会住在他们家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可以在他面前把他心里面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讲出来。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是如何来回应马大的哈。耶稣在41节这儿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儿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告诉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儿在担心，在忧虑，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并且说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么主耶稣对马大的回应，在这里哈，让很多人会有些误解，尤其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在做什么？她在主耶稣的面前脚前在听神的话语所以有人会以为玛利亚所做的听神的话语是更重要的那马大在那儿服侍人，跟妹妹玛利亚比，他做的就不好，是次要的。主耶稣在这儿表达这个意思吗？是在向门徒们传递这个信息吗？显然不是的哈。假如那样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来干什么？每个人都来听到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做了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做了。那样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不是一个教会啊，也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主耶稣在这儿强调什么？他对马大说，你为许多事儿思虑烦扰，不可少了只有一件。马大当时在做很多的事情，心里烦躁，主耶稣告诉他，你服侍的时候应当专心一心一意的服侍，继而你这样的恩赐，继而你可以来侍候招待人，你就专心的把这件事儿做好就可以了。很显然，马大跟玛利亚的恩赐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很善于款待招待人，另外一个什么是很专注于神的话语。那圣经没有直接记载玛利亚参与神话语的教导，但是我相信他这个这样的恩赐啊，有这个恩赐，在其他一些经文也告诉我们他对主子非常的委身，非常的忠心。我也相信他后来一定会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因为后来在啊《使徒行传》一开始啊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啊升天以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120个人，120个人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120个人在那里横切祷告，其中说有几个妇人啊，有几个妇女，我相信他一定是其中的一员。那玛利亚和马大在啊，他们的从神那儿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恩赐都是同等重要的啊，在神的眼里面都是同等重要。问题是要不要用，如何用？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个地方，主耶稣到底在看重什么？他强调什么？从主耶稣的比喻来看，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愿意的心啊，看我们是不是在专心，我们是不是在委身啊，在尽心尽力在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换句话说，神他看重的不是结果，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不是啊，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看我们是不是委身啊，是不是那个委身，是不是忠心啊，他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啊。假如我们愿意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愿意摆上，愿意尽心，结果在他啊，结果在他，那他会让我们的恩赐啊使用的更有果效啊，也可能会让我们的恩赐会变得更大啊，用的更得手，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建造，也会让更多的人啊得到鼓励，得到建造。假如我们不愿意啊，我们没有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就等于我们把神的恩赐埋在地里去了。像第三个客人把啊财产埋在地里面，假如不使用啊，不愿意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就像是把恩赐埋到地里面去了，会白白的浪费啊，就等于被拿走了啊，就等于恩赐被拿走了。所以是主要在这儿提醒啊，我们提醒我们提醒门徒，提醒我们，我们在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信他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忠心的啊被他使用，是不是愿意啊忠心的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那将来回到天家，在神国的时候，假如我们愿意现在就使用的话，将来他会让啊把更多的事儿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那从主耶稣的回答来看，他不仅仅是在天上会让我们管理更多的事情，还会赐给我们什么很多福气跟快乐。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基业啊，等到我们回到天家以后，一起来享受享用啊他给我们预备好的福气跟快乐，一起来啊来继承那个啊不朽的产业。那么假如我们没有啊委身，没有啊像那个第三个仆人那样的，我们没有尽心尽力使用，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会错过机会啊，我们会错过，就可能会失去一些福气啊，失去一些本来为我们预留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啊，就是像那个啊第三个仆人一样，被丢在外面啊，没有办法一起来享用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快乐、那个福气啊、那个基业，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我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强调出来思考，那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给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清楚以后，我们需要常常来想想看，平时我是如何来使用的， 是像第三个仆人一样，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放在一边，埋在地里放在一边，还是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愿意去使用？盼望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啊，我们盼望他对我们每个人可以讲，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忠心啊，忠心于神的托付，一边啊走，一边忠心的被神使用，能够啊使用他给我们的各种恩赐，并且将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在天上，看到那个更美好的东西。我问一下自己，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态去过每一天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你的话语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所的粮食。看到你是爱我们，你先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跟你的国度有份。我在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那美好的家。我们知道，我们在回到家以前，我们在一直在等待，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你也赐给我们恩赐，你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被你使用。我们知道你不看结果，你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愿意为你摆上，是不是愿意委身，是不是忠心为你摆上。天父，请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去问我们自己，常常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盼望就是我们每天在走天路的时候，你能够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管在灰心的时候你来刚强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也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坚定，我们在这个走天家的路上，我们你是与我们同在的，安慰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也是一样，盼望就是能够看到神你在天上预备好这个美好的基业，让这样的啊朋友们也是有这样的渴慕的心，能够去啊寻求啊寻求渴慕这样的福气，保守祝福每一位。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